基督我们的义。第一章，基督我们的义。在圣书中，基督我们的义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主题。不论怎样表达，不论在任何时期，中心永远是基督是我们的义。创造之功彰显述说了基督奇妙的智慧和能力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。第一个亚当的罪以及其罪带来的可怕后果，使第二个亚当成为拯救者、恢复者。浓黑的死亡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而基督则被高举成为赐生命的荣耀之主。人类饱受痛苦、忧伤与悲哀之后，基督前来解救与安慰。我们的本性是堕落有罪的，基督前来为我们洗净，同时为我们成就了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就这样，圣经自始至终每一个时期的真理总要指出基督是我们的义。义是一个显著着重强调的关键主题，在上帝的话中占据了大量篇幅。义的源头、本质、被罪人获得的可能性、保持的条件，圣经权威的、原创的、清晰的解明了。关于义的源头，请读：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。你的公义像高山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关于义的本质，圣经讲得再清楚不过。义是圣洁，是前进。义的对立面就是罪。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上帝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义和真理。追求义、前进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凡不义的都是罪。也许在圣经中描述基督与义的最美妙的言语是：你喜爱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，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段话说明了义与罪恶、过犯是针锋相对的。因而圣经记载，上帝是义的源头，上帝基督的神圣属性就是义。摆在我们面前最大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个人与义的关系。人与生俱来有一丝一毫的义吗？如果有，怎样才能得到培植与发展？如果根本没有，用什么方法去可以获得呢？如果能获得，怎样才能获得？什么时候？经上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而我们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以至于我们里面装满了各样不义。人是否继承了一丝一毫的义？答案清楚明了，绝对没有。不但如此，人的属血气的本性充满了不义。但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上好的福音，使我们可以从不义之中得到洁净，披戴基督完美的义。当亚当从高贵圣洁的状态堕落时，这福音就启示给他了。所以从起初，很多不义的男女在与罪恶最猛烈的斗争时，虽然自身软弱，但却明白要抓住福音的大能与慈爱怜悯。从记在圣经上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，一，有一次基督讲道提出，亚当的第二个儿子为义人亚伯。保罗说亚伯得了见证，他是义的。二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再者，挪亚是个义人。 三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四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五，基督降生之前，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。六，使徒保罗声称领受福音的外邦人获得了义。从赐给亚当应许的时候，一直到使徒时代，沿着义路，有许多人抓住了上帝的义，得到了上帝喜悦的见证。根据什么条件呢？这事是怎么成的呢？这种奇妙的转化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是不是那些义人有什么优势，或者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优良遗传，得以达到前进的高度呢？所有的各时代，他们每个人的记录都否定了这点。他们与我们有同样的性情，他们的环境使他的义心天天伤痛。他们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那无价的福气，就是义，那是唯一的方式。自从亚当犯罪以来，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。在新约圣经中，被造成义占据了主导地位，最清楚全备的阐述在罗马书中，使徒开篇论道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福音向人阐述了上帝完美的义，福音还显明了罪人获得义的途径，也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下面的论述更深刻：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以上论述的前半部分，保罗指出称义中法律的作用，律法使人知罪，而不是从罪中得解放。律法指出人的罪，指明全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有罪，但律法并不能使人从罪中解放。对人遵守律法的努力也不能抹消他的罪，也不能为他带来上帝的义。那个义，保罗说，就是上帝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是信靠基督的血，信徒的一切罪都得到赦免，同时基督的义算在信徒的身上。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交换呢？神圣的慈爱和恩典竟如此浩大。让我们思考，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，正如保罗所说，他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他与生俱来的邪恶可以说是最不可设想的，他的处境是最不可救药的。上帝的爱借着十字架的光照在他的心中，他折服、悔改、认罪、放弃自救，信基督是他的救主。一旦这样，上帝接纳他为上帝家中的成员，他被称义了，在神圣的律法面前无愧，被赦免了。这个奇异神秘的转化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发生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保罗清晰有力地表述完罪人被称为义人的过程后，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去证实这个真理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我们都期待一个答案，亚伯拉罕得到了义，但是怎么得到的呢？用什么法子得到的呢？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。得到义是一个想象的方案，人都愿意这样，但能得到义吗？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是他的义。这个论述永远解决了亚伯拉罕得到义的方法，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耶稣的功劳。亚伯拉罕的方案是唯一的方案。明白了亚伯拉罕获得上帝之义的方法后，保罗推进一步说明，这也是其他任何人获得义的唯一途径。唯有不做功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何等大的慈悲，何等大的怜悯！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毫无不义，却将他自己的完美的义白白赐给一切信上帝的贫穷、软弱、无助、没有任何指望的罪人。请再读一遍：唯有不做功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这是多么重大、多么基础的称义之路啊！信徒用了整章的篇幅陈述，重复强调了这个主题。请看下面的证言：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，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这些简单明了的陈述，向各时代一切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展示了那唯一的路，就是从罪和死的处境走向圣洁和生命。这也与圣经中所有论述称义的经文和谐一致。掷地有声的因信称义，是人的智慧所能捕捉到的最奇妙的交易。这个词表述了上帝本期无限的怜爱，赐给人类的最大礼物。这个词所表现的事实，引起了各时代千万的人去学习、去默想，并在其中得到无比的喜乐。从今直到永恒，对人类家庭而言，仍是最饶有兴趣、最重要的主题。回顾以下，我们发现上帝的律法对其权下的一切生灵要求义，但因着犯罪，没有人能使自己达到律法的要求，那罪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人因违抗上帝义的律法，就是自己成为不义，于是身处律法的定罪之下。既然被定罪，犯罪的刑罚必须负上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罪人所欠的罪债要他交出生命，罪人躺卧在他自己绝不能挪开的定罪判刑之刀下，他面对的是他永不能逃避的刑罚。罪人能做什么呢？有什么办法能使他脱离死因绝望的惨境吗？是的，有一个办法，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就展示了满足律法要求的方法，而且着重强调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因着信。对属肉体昏暗的头脑而言，这样的方法解决困难简直不可思议。律法要求顺从，要求人生行为上的义行，要想满足这样的要求，怎么可能不靠着行为，而是信靠基督呢？答案很简明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解决罪这个难缠的麻烦，这是一个何等奇异的方法啊！只有无限智慧、无限怜悯的天父才愿意使用这样的方法。只有在基督纯洁的福音中，才能找到把罪人再造成义人的方法。借着信， 严重得罪和冒犯上帝的罪人，可以把基督的功劳带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将他儿子的顺从算在罪人的名下，基督的义被悦纳，代替了人的失败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成为我们的替身，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与撒旦和罪恶相争，像我们一样，在每一点上受试探，但从未犯罪。他喜爱义，恨恶罪，他完美的顺从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啊，惊奇吧！我们本是失丧不义，但上帝却因悦纳基督的义而接受了我们。在这个神圣的交易中，称信徒为义，爱他与爱他的爱子无异。无怪乎保罗向全世界称，是基督的爱激励他辛苦做工，而这却是他极大的荣幸。为基督受苦是万事如粪土，却又无比的喜乐，以便得到基督披戴他的义，是因信而赐给罪人的。以上解释了信心怎样代替做工而被算为义。每个信徒应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个伟大的真理，并且成为个人的经验。这真理使我们停止我们自己的工作、努力、挣扎，而进入安宁，活泼地信靠基督的功劳，依靠他的顺从，仰仗他的义。这些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失败，举荐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地领受赐下的赦免和称义。现在就可进入这奇异的交易，带入我们心中的平安和喜乐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。许多人已经迷失了方向，多么奇怪，多么悲哀！这个简洁美妙的义路，对生来属肉体的心而言，却很难领悟，很难接受。保罗因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完全迷失的方向而大大忧伤。他说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另一方面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使徒在这里揭示了以色列人跌倒的原因，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上帝的义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最后，使徒郑重地总结了这个伟大的主题思想。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因信称义并不是一个理论，人们很可能理论化的去接受，但同时却不晓得上帝的义，想建立自己的义。因信称义是一个交易，一个经验，是对上帝之义的屈服，是在上帝和他律法面前地位的改变，是再造之功，是新生命。若没有这个改变，罪人就毫无希望，只能在上帝永不更改的圣洁律法下面处于被定罪的状态。律法的严格刑罚仍然死死地判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看明白了，借着清晰肯定的经验，借着上帝的大能，因信称义这个伟大的交易得以实现在我们的心中，是何等必要啊！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献上我们主的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